美国国土安全顾问就川普总统建议削减联邦紧急管理局经费一事作出解释，称希望通过此举减少州和地方对联邦经费的依赖。
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美国失业率八月份略有上升，就业增长低于许多专家的预期。
天下一家，休斯顿清真寺向受灾民众敞开大门。
中国时间九月二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劳工部周五发表就业报告显示，八月份失业率为4.4%，比上个月提高0.1个百分点，但是目前的失业率仍然接近16年来的最低点。
此外，八月份就业增加数字低于专家的预测，全国净增工作数量为15.6万个，比七月份减少了近10万个。美国现有失业人口710万，还有530万希望得到全职工作的人在打零工。就业增长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建筑业、专业服务和医保行业。
美国白宫表示，将于下周二宣布是否改变奥巴马总统时期的一项移民政策。一旦该项政策被废除，许多被称为梦想者的移民将会失去保障。此外，正当川普政府对德克萨斯州遭遇的水灾进行救援和善后之时，灾区的移民是否得到保障也受到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目前人正在白宫，我们请他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你好。
是的，杨展，我们知道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莎拉桑德斯他就讲了，他说呢，这个川普总统还有这个白宫内部的官员正在研拟这个最新的细节，就是关于说是否要来废除或是改变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所签署的我们简称叫做达卡法案或者是梦想者法案这样一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主要是要来保护这些如果他是在年幼的时候在不懂懂事的时候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被带进美国来的一些非法移民的孩子，将可以提供给他们这个一些保障，或者是说能够留在美国继续就读，或者是这个找工作的机会。那么关于这个梦想者法案呢，最新的细节我们之后会请我们的记者许湘云来做更详细的报道。那不过呢，这个白宫这一方面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的，之前川普总统在今年稍早的时候曾经说过，要以人道的一个精神、人道的态度来处理这些所谓的梦想者的孩子。那么当时让许多人抱持的一些信心跟希望，就是希望说川普总统不会来废除奥巴马总统时候的命令。但是呢，看起来这一次是有可能川普总统将会来改变当年奥巴马总统的决定。因此，有些国会议员，包括了像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呢，也都说了，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出于人道的一个考量，不要来改变这样的决定。不过呢，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是说呢，他说目前川普总统还是要来关注于合法移民，也就是川普总统他的移民态度就是移民是要合法的，并且要能够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对美国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那么他的移民政策要朝这个方向去走。所以呢，是否会对这个梦想者法案做出很大的改变，目前桑德斯不愿意松口，他不愿意说。那么现场这个媒体有很多的问题啊，也包括说像说是否这次这个引领这个法案已经开始跟国会来合作了，毕竟这还是需要国会合作的。那么桑德斯表示只是说呢，目前还是在白宫内部官员在这个研拟细节的阶段，那么等到星期二宣布了白宫将怎么做之后呢，白宫的那个官员将会跟国会议员一起来合作来讨论将如何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是说有很多人在担心了，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梦想者就是在奥巴马签署这个行政命令之后呢，很多这样子的孩子们已经把自己的身份都交给联邦政府了，因为他们为了要在学校里面就读，为了要找工作必须要有工卡，于是他们的个人资料或是他们居住的资料都已经曝光出去了，给联邦政府掌握了。那是否如果今天你一旦扭转这个命令的话呢，政府会反过来利用说你已经上缴的个人资料反过来去抓人。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也是不愿意正面回答，他只说等待下个星期二会有完整的这个命令公布。那么现场也有媒体观察到是说呢，在德州现在正在努力 力救灾的同时，在德州有12000名的梦想者就居住在那边，那是否影响到他们的救灾，或是影响到他们未来在德州求生活，或是在这个灾后重建的一个工程？那么对此呢，刚才我所说的一样，桑德斯发言人还是不愿意正面的回答，只说在星期二的时候会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现。那么说到这个，有很多的梦想者正在德州呢，川普总统也就是在明天要到德州去了，他将在明天先到德州的休斯敦，也就是在当地这个灾情最惨重的地方，之后呢会到路易西安那州的查尔斯湖去来探望灾民。那么之前呢被很多的媒体所批评说，川普总统在星期一的这个灾区之行只有与一些官员还有自己的支持者会晤，没有跟灾民面对面。那么白宫表示呢，这一次川普总统将会亲自跟灾民会面，并且向他们保证说联邦政府一定会支持他们，一定会保护他们的。那么呢现场也有这个也这个川普总统呢也在这个今天呢签了一个新的这个一个 proclamation， 也就是说呢他定星期天是所谓的全国祈祷日，那是希望说全国的人民能够在星期天一起来为这些灾民做祈祷。那么他同时呢也感谢了国际领导人的一些的慰问，包括呢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这哥伦比亚总统都在今天跟川普总统通过电话向他表达这个慰问之意，就是我们的灾民慰问之意，并且呢提供需要的援助的时候呢，这些国家都愿意来提供援助。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对休斯顿飓风的采访还在继续。今天早些时候，美国之音的记者连线了休斯顿大连装修的曲先生。曲先生在大连同乡会和船友会的共同协调下，也是连续两天出车出船救人。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洪水真是太无情了，然后到处都是一片惨象。那个大部分地方那个水全部，特别是那个 Memorial 那个地方，那个巴佛罗那条河两岸，那个水已经把一楼都给淹没了，很多车子包括警车都淹在水中，那个民众很多都是无家可归的，到处都是需要救援的人，真的是很惨。同时呢也看到很多志愿者像我们一样的这种就是自发的，没有任何人说组织啊或者怎么样，就纯粹是想着自己安全情况下去帮别人做点事儿的。很多老美啊，后来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志愿者加入进来，嗯，也是挺感动的这样。
在一次救险中，由于涉水过深，曲先生的皮卡进水，车子报废。微信群、网友和同乡会都纷纷自发地向他捐款，却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表示，在灾难面前，华人展现出的团结深深地打动了他。
大难面前，人人都显得那么无助。但是以前呢，咱就感觉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个给全世界的印象。但是通过最近几次这个突发事件吧，我感觉这个华人的凝聚力越来越强了，越来越多像我们这样的，就是说没有任何就是说组织啊或者怎么样的，完全就是觉得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想去为别人去做点什么事儿，虽然我们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当中，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趋势，而且整个华人圈都是非常团结，然后有做志愿者的，有出去那个救援的，完有提供这个家庭去给大家避难的这样的，送水送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呢事儿啊，太多太多了。有很多像我这大家伙还都知道，有很多是完全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的，也是完全就是说默默无闻的去为别人做很多事儿。这个是确实是很感动的。
好的，我们感谢曲先生的举动。川普政府考虑严控 J1 交流项目和暂缓递解无证儿童计划，专家担心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振。川普总统表示，将在3天内宣布是否继续奥巴马时期出台的暂缓递解无证儿童计划。这项移民政策保护了78万名在儿童时期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不被遣返，并且提供2年的工作许可，到期后还可以延续。这当中有80%的无证移民来自墨西哥。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审议这项政策， 而美国十个州的检察官也已经准备在9月5日联署提出对这项法案的诉讼。而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包括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和亚马逊执行长贝佐斯在内的数百名企业家联署公开信，呼吁保护这些自小就被带来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并表示这些梦想家是维持美国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们采访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劳工中心主任肯特·黄，他表示，如果将这些受过美国教育栽培的年轻移民遣送回国，对美国社会来说会是巨大的损失。他说，这项法案其实也保护了许多年轻的亚裔无证移民，包括他所教导过的来自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的学生。一起来听听肯特·黄怎么说。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UCLA,
即使他们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暂缓缔结无证儿童计划之前，他们不被允许合法工作，所以他们无法利用大学学位来找有偿的工作。大部分的人在这个计划出台前只能从事地下经济，帮人打扫、做家教或除草。这对我们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的集体投资来说是巨大浪费。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中小学教育，也为很多人提供了大学教育。继续暂缓缔结无证儿童计划以及通过联邦梦想法案会为我们带来共同利益，允许这些是美国为唯一的家的年轻人为整个社会利益做出贡献。
contribute to the benefit of our society as a whole。
是的，川普总统今年四月公布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令，下令审查移民法规。据报道，川普政府考虑削减外国工人的交流计划，也就是 J1 签证计划，其中包括允许外国年轻人在美国短期工作的暑期工项目。肯特·黄表示，此举会影响到所有的外国劳工，不论是季节性工人或是高技能人士，将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And he is calling for across the board elimination of immigration. And so whether
川普呼吁全面性的去除移民，不论是来到美国为我们急需的高科技和其他重要产业效力的高技能人士，或是在旅游业繁忙的夏季业主所需的季节性工人，这项大力度限制移民的提议会带来破坏性非常严重的全面影响。
是的，在川普可能撤销暂缓缔结无证儿童计划消息传出之后，在旧金山、华盛顿等地都引起了群众的抗议。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也在脸书上呼吁川普政府保护这些在美国长大、珍惜机会的梦想家。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许湘云发自新闻中心的报道。
德州国会选区重划或最高法院裁决，或将影响国会两党势力。五角大楼称，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美军人数比他们之前报告的要多。朝鲜导弹飞越日本，美最先进战机飞赴韩国。专家试点为您解析美超局势是否正迈向战争边缘。 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美国失业率八月份略有上升，就业增长低于许多专家的预期。川普考虑严控 J1 交换项目和暂缓递解无证儿童计划，专家表示或将带来严重后果。
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介入了德州国会选区重划争议，详情请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发来的报道。
德州众议员威尔·赫尔德必须和他的选民们沟通，在这个德州和墨西哥交界的区域，他必须说西班牙语。赫尔德众议员在上两次选举中，在这个选民以拉丁裔为主的选区内以1000-2000票险胜。由于德州少数族裔人口大幅上升，对共和党而言，这场胜利不同凡响。国会选区并非依照区域，而是依照人口而定。每个选区必须要有大约71万人，因此一旦人口增长了，选区就必须重新划界。为了要让选区人口数达标，可能会出现一些奇形怪状的选区。评论家们认为，当界限依照政党利益让一些人群待在或是离开某个选区，这个过程就会变得不民主。
现代的选区重划，你挑选你的选民，而不是你的选民挑选他们的候选人。我曾经阻止过这种趋势。
彼得·加耶戈在选区重新划分后，在民主党票仓德州第23选区胜选，直到在两场不分宣制的选战中输给了共和党的威尔·赫尔德。
他们查看哪些拉丁裔选民最有可能投票，把这些人划出去，然后找那些参与度非常低的拉丁裔，把他们划入选区。如此一来，德州可以在联邦法院法官面前说，这是拉丁裔高度集中的选区。以人口数量来看，也许真是如此。
对23区划界的质疑，今年夏天未能说服德州的法官们，但是法官们下令重新划分附近的国会选区。马特·安格领导其中一个挑战选区重划的组织。
在德州，因为共和党领袖通过歧视而获取优势，如果你想要改变，想要把打散的蛋恢复原状，你想选区划分更公平地代表非裔和西裔选民的投票权，德州的政治平衡也会受影响。
德州不是唯一一个面临这个争议的州，全美各地8个州都有选区重划案件，这些案件的结果会戏剧性地改变国会的党派力量。一名任职于中立的拉丁裔投票权非营利组织的律师说，维持少数族群投票力量在政府每个层级都是个问题。
少数族群不是都像德州这样团结一致的投票，而且他们也不会总是照你所预想的那样投票。
圣安东尼奥区共和党领袖罗伯特·斯托瓦尔说，对投票模式做出的假设推定问题重重，赫尔德就是个例子。
He's neither white nor Hispanic. Will Hurd is a very
威尔·赫尔德不是白人，也不是西语裔，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优秀的黑人。他已经在那个选区2次当选，选民知道他是谁，也想要他继续为他们的选区服务，试图依照政党利益重新划分选区，好让更多的民主党人士当选，那是为了自身优势而扭曲政策。
美国最高法院这个秋季可能会进一步涉足有关选区划分的政治辩论。美国之音吉普森，德州圣安东尼奥报道。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遭受飓风哈维袭击后，洪水逐渐退去，但是水库和堤坝附近的很多公路和社区仍有积水，很多人不得不留在庇护所里。休斯顿的几个清真寺在洪灾中向社区敞开了大门。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对不知何时才能返家的灾民们来说， 滞留在庇护所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岁的萨拉·阿尔阿扎特4个月前才从沙特阿拉伯移民来到休斯顿。
We've never had any experience.
在沙特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风暴，所以我们最初没有当回事。洪水爆发之后，这个经历改变了人对生活的看法。
阿尔阿扎特的母亲是印尼人，父亲是叙利亚人，他和家人和亲戚目前都在清真寺里暂时栖身，孩子们在玩耍，大人们都急于回家，不知政府什么时候才会取消强制性的撤离令。
我们感到很惊讶，很多人来到这里寻求临时庇护，实际上有人来到这里把灾民接到家里安置，我们真的很感动。
幸免于洪水的休斯顿西部社区的居民纷纷给这个庇护所捐送床单、毯子和玩具等物品，他们有些人是头一次进清真寺。
I've never been inside a mosque.
我以前没有进过清真寺，有点担心，不知道该走哪个门才对。一位年轻女子在停车场等候，把我带了进去。
People of all faiths, they have come together.
各种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完全是基于人道，没有其他的，只是人类的相互帮助。我们从不同的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维过程，我们学到了很多。
来到这里也让志愿者曼德尔改变了原来的某些看法。
A lot more warmer than I expected.
穆斯林男子比我想象的要温和，女性我一直都期待着善良和温暖，但有时倾向于回避穆斯林男子，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传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对另一名志愿者康德利来说，这也是学习的经历。
They are human, you know. They are our friends.
他们是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想要在毫无歧视和恐惧的情况下帮助别人。他们只是要帮助别人。
阿尔阿扎特说，他在清真寺的经历与他在新闻报道中所看到的反穆斯林言论大相径庭。
来清真寺捐送物资的很多人并不是穆斯林，这也让我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你们不是穆斯林，但你们来到这里为我们捐献，你们真好，我非常感激。
志愿者们说，打破障碍，共同努力，会使社区在灾后重建时更有力量。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休斯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他已经签署命令向阿富汗增派美国部队。马蒂斯表示，追加部署的部队主要是提供顾问，以及确保阿富汗部队能够更有效地打击塔利班以及阿富汗的十几个恐怖组织。美军目前在阿富汗驻有11000人，此次增兵是在马蒂斯防长要求对部队战斗力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之后发生的。
美国国防部说，大约1100名美军官兵驻扎在阿富汗，而不是国防部几个月来一直报告的8400人。之前所说的8400人的数字没有包括在阿富汗时间不足120天的军人，例如执行临时战斗支援和物资运输任务的人。
这种做事的方式结束了。
人数增加的原因是国防部长马蒂斯要求在做任何增派参战人员的决定之前简化统计方法。官员称新的统计方式更加透明，他们说指挥官不再被确认的人数所束缚，这使他们能向阿富汗增派整支部队。
我们都承认整支部队比零散的部队本质上会准备更充足，以达到部队管理层次。
11000这个更高的数字没有包括马蒂斯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可能选择向阿富汗增派的人数。马蒂斯还没有决定向阿富汗增派多少美军，但是官员认为马蒂斯正在考虑增派4000人，以满足指挥官需要的地面部队数量。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本周朝鲜问题再起波澜，周二朝鲜进行了一次飞越日本上空的中程弹道导弹试射，并声称这是遏制关岛的实质前奏。美日韩三国对这次朝鲜导弹试射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美国总统川普再次表示，应对朝鲜问题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 周四，美国派出多架最先进的战机飞赴韩国参加美韩轰炸实弹演习，并明确表示演习的目的就是向平壤政权显示军事实力，回应朝鲜两天前的导弹试射。美朝局势是否正在走向战争的边缘？解决朝鲜问题，美国究竟还有什么选项？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来探讨这些问题。刘博士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刘博士，我们还记得在本月早些时候，其实美朝之间有过一段非常紧张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川普总统是表示，如果朝鲜再威胁美国的话，美国就要回以烈焰和怒火。而金正恩宣称要向美属关岛附近海域发射这个导弹。之后呢，这个紧张的局势似乎是有所降温啊。那么金正恩表示暂时不向关岛附近发射导弹了。那么川普总统说，金正恩开始尊重我们啊。而美韩联合军演虽然依旧进行了，但是规模是有了明显的降级。为什么在这样的这个大家都认为局势开始有所缓和的时候，朝鲜又突然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挑衅的行为呢？
这个就不知道这个金正恩这个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我刚才看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金正恩还是想把这个价码抬得更高啊，然后逼迫这个美国人、美国政府到谈判桌上来说，那既然我现在往日本这边扔了，就让你着急一点，然后是不是就更快的回到谈判桌前。按理说，就是说，这个他决定不去在关岛附近测试这个导弹，然后呢，这个特朗普在这个亚利桑那是当时也说说他尊重我们，我们也会尊重他。我想本来这是一个双方都可以下了台阶，而且开始谈判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金正恩又突然决定再一次这个试发导弹，使这个危机的局势再一次紧张起来。
是有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来金正恩其实目前根本就没有谈判的意愿。您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吗？
我不同意这样的说，因为我觉得，好多人说金正恩是个疯子，实际上他一点都不疯，他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所谓的这个他们金家或者是朝鲜政府的这种安全。所以他做的什么事儿，应该是都是精打细算的。
那么这一次这个朝鲜的挑衅行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是他让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飞越了日本。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举措有什么样的信号性的意义呢？
至少是让日本感到非常的紧张。实际上，对中国、对美国、对俄罗斯这样的一个举措，实际上都会等于是有一些改变了这个现在朝鲜半岛这个核危机的现状。因为这个日本一紧张，首先是先向华盛顿求救，其次如果觉得华盛顿在关键时刻不能够有力的这个保护日本的话，那日本是不是马上要开始这个研制自己的这个核武器。实际上大家一致公认，日本实际上这个要制造自己的核武器不过就是 overnight 的事。
所以您预计这样的朝鲜的这次挑衅性的行为很有可能会促使日本的军队大幅升级，是吗？更多的去部署这种反导的系统，甚至是某种这个精确打击的武器。
日本肯定会以此在川普这两天跟安倍好像已经连续通话两次，而且通话的时间都很长。这个特朗普总统说我不会告诉你我们决定应该怎么做，但是既然谈话时间这么长，我想这个日本肯定是对目前的局势表示了担忧，而且正在跟华盛顿紧急的磋商日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想日本肯定会有自己的预案，就是说不能够仅仅是依靠这个美国这个盟国来全面的保护自己。而且这一次发射导弹的时候日本也发现了，但是并没有做出任何劫持的这个行为。
是，这也是外界普遍观察到的一点，就是说朝鲜的这枚导弹其实日本当时已经监测到了，而且是发出了警报，但是日本并没有采取拦截的行动。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没有拦截的行动，我想大概是有两种可能吧。一种是日本现在有的拦截的这个反弹道导弹的系统，是不是因为高度非常高嘛，将近500公里，是不是够不着？另外一种呢，是不是不愿意去拦截？那第三种可能性是说，看一下到底，这个导弹的这个有能飞多大的距离？也可能这样的这个决定不仅仅是美国日本单方做出来，是通过跟美军商量以后，因为日本的部队和美国的整个的这种系统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的。
是我们提到拦截的问题啊，就让我想到，其实这一次朝鲜发射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而萨德反导系统就是专门用来拦截这个中程弹道导弹的。所以朝鲜的这一次的这个挑衅的行为，是否也会促使韩国来加快的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呢？
我韩国的这个萨德本身已经部署过了，这个下面该怎么弄，是我就不知道，应该是韩国跟这个美国在继续磋商。就像这个北朝鲜和朝鲜距离这么近，就真的要是发生冲突的话，根本不用什么中程导弹，或者是这个本身的常规的火力就足够，用平壤的话说，可以把首尔变成火海。
所以您是认为韩国部署萨德本身意图并不是为了提防朝鲜是吗？
我觉得中国对部署萨德的这个解读基本上就是美国这个利用朝鲜半岛的这种危机，找到借口在韩国这个部署萨德，从而一举打破了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在朝鲜半岛这个太平洋西部整个的跟美国的这种 balance of power， 这个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我们再说回朝鲜啊，朝鲜方面这次是称试射是朝鲜在太平洋军事行动的第一步，也是遏制关岛的实质前奏。您认为金正恩的这个话是认真的吗？还是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威胁？您预计朝鲜下一步的行动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金正恩心里边应该很清楚，他可以去挑衅日本，甚至可以对北京的一些警告置之不理，但是他如果真的要去威胁关岛，面对特朗普这样一个总统，他应该是非常清楚这个后果是什么样的一种后果，所以我不觉得他是真的要在关岛附近做什么小动作，可能还是这个给自己这个谈判增加更多的筹码。
川普总统周三是发推特说，美国一直在和朝鲜谈，并付给他们勒索金已经25年了，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那么您怎么解读川普总统的这一句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可能是特朗普总统对从克林顿开始这个以来的这些包括小布什包括奥巴马这个三任总统在如何解决朝鲜问题上的政策没有奏效的一种失望和一种沮丧，但是他自己本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方案，除了在这个发推上面，当然发推本身也可能跟这个金正恩试射导弹，这个特别是像日本让导弹从日本上空经过，也可能是为自己谈判增加筹码。
我们另外注意到，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谈到朝鲜议题的时候说，美国永远也不会失去外交解决的方式。为什么美国的防长和总统之间似乎是释放出了这种不太一致的信号呢？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吧。这个从军人的角度来讲，自然对战场的情况，如果一旦发生冲突，可能发生的结果，比如说给美军或者是这个首尔南朝鲜的民众带来的损失，可能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对军人来说，这个当然这个首选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这个三八线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而且北朝鲜有这么多常规武器直接对着这个南朝鲜，而且美军的基地也可能在射程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五角大楼肯定是不会放弃任何外交，通过外交可以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我们说到这个谈不谈的问题，我们还听到另外一种分析，就是认为美朝双方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刚才您也说，其实金正恩也是希望能够重启谈判的，但是美国是希望通过对朝鲜从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各个方面实施最大限度的压力，直到朝鲜觉得无法承受，来被迫恢复对话，那么美国就会在谈判中拥有更多的筹码。但是平壤的算盘是现在要加紧的发展核能力和这种弹道导弹的能力，而且要不停 停地秀肌肉，来迫使美国承认朝鲜核大国的身份。这样的话，最终在谈判桌上，美国就不得不让朝鲜看来是更平等的来对待他们。所以其实现在双方是一个在积攒筹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您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吗？
我同意这样。我在北京曾经见过这个朝鲜驻华使馆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参赞吧，这个他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核武器，那我们就会面临像伊拉克、像阿富汗这样的局面，所以美国就变成了这个马路上的这个抢劫者，如果来抢我们的话，我们是束手无策，所以我们手中必须要有自己所谓的这个杀手锏。
嗯，但是看来这个美韩美朝在这个谈判的前提上是有意见的分歧，但是目前看来事态是在朝着美朝谁的意愿的方向来发展呢？
我觉得在这新的这一轮，就是说让大家突然感觉到这个天空可能会突然晴朗的时候，这个金正恩又决定这个把导弹打过日本的上空，那现在把球踢到华盛顿这边来了，那就要看下一步华盛顿怎么去博弈，所以也许现在这个平壤是不是略微占了一点上风。
嗯，说到这个谈不谈的和谈判的问题啊，我这里想插一句，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此前是主张对朝鲜采取这种接触政策的，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据信是很快将会提名乔治城大学的教授车维德作为这个驻韩大使啊。我相信您也很熟悉这位车维德教授，那么他此前是表示与朝鲜接触现在还不是时候，所以看来是跟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观点有所分歧。那么您认为车维德如果成为美国驻韩大使的话，会对半岛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这个朝鲜韩国本身所谓的阳光政策，也就是跟北朝鲜接触的政策一直不够成功，而且我自己认为这个朝鲜作为韩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个韩国人对于接触或者是将来可能出现的这个和平统一似乎还持这个保持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这个南北朝鲜如果统一的话，实际上北朝鲜给南朝鲜这个增加的负担会非常重，会从根本上这个改变朝鲜半岛，特别是南朝鲜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至于现在要提名去这个首尔去做这个美国驻韩国大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奥巴马离开白宫的时候就跟这个特朗普总统说，是你进了白宫以后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是朝鲜半岛危机如何解决的问题，但是到现在这个美国在首尔还没有大使，可见这个白宫在处理这个外交的问题上的 priority 似乎是有点问题。这位提名的大使如果参议院这个通过的话，他在解决朝鲜半岛危机上有一个独特的见解，那就是说中国现在承担的责任还不够，有点像这个特朗普进入白宫后一直把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的这个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他也是同样，而且他最近在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提出来了一些新的观点，我不觉得那些观点有什么新颖之处，虽然大家都认为这个目前解决朝鲜半岛危机是要看中国怎么处理自己和北朝鲜的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他的看法，但是并不同意他提出的一些具体的中国如何参与的这个办法。
嗯，另外本周四美国是派出了两架 B1B 超音速的轰炸机和四架 F-35 隐形战机飞赴韩国来进行这个轰炸实弹演习。我们知道 B1B 和 F-35 组成编队同时飞临韩国还是第一次，您认为这个信号足够强烈吗？足以对朝鲜产生震慑的作用吗？
我觉得都是象征性的，这个当时中国搞这个航空识别区，美国也派了一架 B-52 从航空识别区飞过去，之前测试导弹的时候美国也曾这个让自己的飞机这个飞进这个朝鲜领空，我觉得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僵持的状态。
嗯，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举措能够改变目前的这个状态呢？我们听到川普总统说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这个话其实他说过很多次，包括他身边的幕僚也说过很多次，但是现在大家不停在追问的是到底美国还有什么样的选项。
到底美国还有什么样的选项？我觉得 选项之一还是坐下来跟这个韩国跟中国好好谈，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特别是对中国。那就是说中国期待的是，如果你要我帮助你更好的处理朝鲜半岛的危机，那在其他影响我们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是不是要做出一些让步？要不然在北京的人会想，为什么这把忙我要帮呢？你在台湾海峡、在南海问题上，在其他的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你都给我找事儿，我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要跟你合作呢？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增加互信，中美韩日四国不一定是六方会谈，这个四方能不能会谈？其次，俄罗斯现在的态度非常有趣儿，这个美国和俄罗斯现在这个外交上正打得不可开交，这个普京最近也在人民日报上吧，就金砖五国的事儿又提到说对朝鲜施压，实际上是于事无补。我觉得这个态度非常有意思。
嗯，所以可能未来的筹码还是要有一部分放在中国的身上哈。好的，谢谢刘亚伟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电商巨头亚马逊本周完成对连锁超市全食的收购，并下调全食超市主要产品的价格。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电商巨头亚马逊本周正式完成对全食超市的收购，从8月28日开始降低该超市各种主要产品的价格。详情我们现在就请记者鲍荣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是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一家全食超市门前。在本周一的时候呢，电商巨头亚马逊是正式完成了对全食超市的收购，在当天呢就下调了全食超市数百件商品的价格，降价的幅度呢是高达43%，这就让一向的走高端路线的全食超市这个商品的价格显得更为亲民了一些。这次降价的商品呢就包括了香蕉、鳄梨、鸡蛋还有瘦牛肉等等。那么在某些地区呢，全食超市的日常副食品的价格甚至要低于同地区以低价著称的一些超市。亚马逊呢为全食超市的减价有一些被认为有一些营销炒作的意味，但是也有分析认为亚马逊旨在颠覆这个消费者购买食品杂货的方式，在以贵而闻名的全食超市推行降价，显示出了亚马逊决意与沃尔玛等以低价著称的这些连锁超市较量的决心。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全食超市呢一向是主打新鲜本地产的食品，走的是高端精致的路线，因此亚马逊此次的降价方案出台之后呢，一些忠实的顾客就担心从前的全食超市将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此前亚马逊也表示，这次收购不会对全食超市商品的质量造成影响，所以如果全食超市的商品质量不下降而价格持续实惠的话，预计将对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造成不小的冲击。主持人，
好的，感谢鲍荣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今年夏天开始，中国的市场上已经能够看到美国的牛肉，而这些产品是如何在美国生产的？一起来跟随美国之音记者尼亚陈星到内布拉斯加州，看看美国牛肉如何端上中国餐桌。
结束了在饲养场一天的工作，泰瑞贝勒尔走进红红酒吧，这是有3000人口的内布拉斯加小城林赛的一间酒吧。来自爱达荷州的农场主朋友正在这里等他。
How are you guys? Travel long?
他们不只是朋友，还是商业伙伴。
$1.50. You gotta start high. Everybody cheers! Cheers!
贝勒尔经营一家家族企业，是由他父亲创建于1958年的饲养场。
If we can get those cattle under a shade, where that direct sun isn't hitting on.I'm kind of an early riser. I get up anywhere from 4:30.
我早上大概在4:30 to 6:00起床。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出来看看这些饲料槽，看他们前一天晚上吃了多少，再决定这一天下一顿喂他们多少。我喜欢看他们早上舒展筋骨。
And I guess I just like to see them get up and do their morning stretch.
育肥饲养场从牛犊饲养场迈入成年牛种，在屠宰之前集中喂养增重，这是美国牛肉产业链上的第二个环节。贝勒尔来自爱达荷州的朋友来这里与他讨论出售价格，而贝勒尔现在需要的是买入更多无饲养激素的牛种，来满足中国上升的需求。
美国全国每年的牛肉生产量能达到241磅，这其中只有10%能够达到出口中国的标准。美国农业部规定，出口中国的牛肉必须能追溯到牛肉的养殖源头，也就是说，这些牛必须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出生，在美国本地进行屠宰。其次，这些牛的生长周期不能超过30个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饲养过程中不能对这些牛使用生长剂。
促进生长剂，也就是人们平常说的瘦肉精，而不使用瘦肉精以及满足可追溯养殖源头的认证过程会增加成本，而肉类加工厂为不添加瘦肉精喂养的牛多付的钱，刚刚好能支出这个额外的开销。
出售的价格是普通市场价，每头再额外加上$150。
贝勒期待与中国的出口交易能拉动这类牛肉的市场，使他得到更高的收益。
我们觉得他们尝到了我们高质量的牛肉以后，我们的牛肉在中国会卖得更好。我们希望价格能从$150回升到$225 to $250。
额外成本包括更多的饲料和支付给认证机构的服务费用。桑普森有限公司在当地承包了农业产品主要的认证工作。贝尔和他表兄的饲养场都在与桑普森合作。
那我们现在就跟随着桑普森公司到贝勒尔的另外一家饲养场，对那里的牛进行认证。
桑普森公司设计的系统让每一头牛从出生到屠宰都拥有一个独特的认证身份。
There we go. Yep, 27890, which matches up with 567531. So that one is verified that it came from Robin Frank, and you read it off here.
It's a 15-digit number, and then it's tampered.
它是一个15位的号码，能够防止篡改。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试图移除这个标牌，结果就会造成损坏，不能重复使用。我们管理这些标牌，将它们寄给农场，他们把牌子装到小牛的耳朵上，它就提供给我们相应的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库提供支持，包括运输文件和证明。于是这些牛群就可以从一个经批准的地区转移到另外一个。
当牛在18到22个月大并达到市场重量时，贝尔饲养场就将它们送往肉类加工厂。贝尔长期为奥马哈牛肉加工厂提供不含生长激素喂养的牛。
该厂正是第一批将牛肉送往中国的公司。
我们对这项成就非常骄傲，因为达到 BEV， 也就是牛肉出口中国的审核标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奥马哈加工厂的执行副总监安吉鲁·菲利从高中就从事肉类加工行业，他乐见行业内先进技术的发展。
这里大概33华氏度，0.5摄氏度左右，要保持低温就不能引入室外空气，如果你能闻到什么味道，就说明肉不干净。
菲利说，这样的一个加工厂总共能容纳8000头被屠宰的牛，你却闻不到肉腥味。
牛先进屠宰室，然后就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屠体冷却室，接下来他们将进入加工室，在那里工人们会将它们分切出不同的部位，也就是说有一些将是为欧洲准备，一些可能是为中国准备，还有为沙特阿拉伯准备的。
很多人对于美国牛肉加工公司的概念还停留在20年之前，我们现在就站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牛肉加工厂，在这里从牲畜到成品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一盒已经包装好的牛肉就即将在3天之后出现在中国的市场上。
现在他们对服务中国消费者有了更高的目标。
Our goal is we are going to take
我们的目标是将牛肉从奥马哈的这个厂经过加工直接送货到家。
The end user and go to home delivery。
在内布拉斯加的牛肉生产商似乎一切就绪，然而从第一批出口到服务大规模中国消费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品牌和价位的管理，还需要考虑如何扩展中低端市场来巩固美国牛肉在中国的认知度。美国之音尼亚陈欣内布拉斯加报道。
纽约以快速的生活节奏著称，最近在曼哈顿出现了一座可以移动的身心充电站，帮助纽约人放松疲惫的身心。我们现在就随着美国之音记者张真一起去看一看。
曼哈顿中城百老汇大道和54街交汇的路口常年停放着几辆餐车，向过往的行人出售路边饮食。最近一辆新车加入了这个阵营，这辆车提供的服务与众不同。
我想让我的服务和餐车一样方便，我想让人们有一个安全、方便和快捷的地方练习静坐冥想，或者帮助初学者了解这种修炼方法。
克里斯丁·韦斯特布鲁克是一名注册的静坐冥想教练，他经营的身心充电车 Calm City 由一辆1976年的雪佛兰休旅车改装而成。静坐冥想近年来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流行，这种以调节呼吸和意念为主的锻炼方式与东方文化的禅修和打坐颇为类似，瑜伽修炼者将其视为基本功。顾客走进 Calm City 之后，韦斯特布鲁克首先提供5分钟的咨询，然后是10分钟的配有音乐和语音指导的练习。
And I have a very busy life.
我生活很忙，老板管得很严，但这样的练习让我心里很平静。我学会了如何通过呼吸把更多的氧气提供给大脑，让自己的思路更清晰。
每节15分钟的课程价格10美元，和旁边餐车上的一顿午饭大体相当。
我住在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那里到处都是练习瑜伽和静坐冥想的教室，这个价钱并不算贵。
麦克·德莫里在纽约一家酒吧负责保安，他是一位执着的静坐冥想修炼者。
一般来说，练习静坐冥想需要合适的空间，但是我工作的地方显然无法这样做，这里离我很近，所以就来了。我觉得10分钟的语音指导很有效，没有让人感觉特别冗长无所适从。
韦斯特布鲁克练习并传授静坐冥想已经有17年， Calm City 是他2个月前开始的尝试。他说把传授地点从教室移到街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他们从街上走到我这里，大家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所以我首先会尽量让他们放松，信任非常重要。其次，很多人没有练过静坐冥想，他们进来只是因为好奇，这让我很开心，这意味着我正在纽约传播这种练习方法。
据韦斯特布鲁克了解， Calm City 是纽约第一家街头身心充电车。服装设计师海瑟·斯波伯在纽约居住了20年，他说纽约需要更多这样的车辆。
这样人们相互之间可以多一点礼貌和耐心，或许可以少一点纽约客作风，可以对游客更加友好一点，而不是一味的向前冲冲冲。
Calm City 已经运营了2个月，财务上不亏不赚，韦斯特布鲁克对此感到满意。他说这个车轮上的新创企业目前最大的经营困难和收入没有什么关系。
说到挑战，其实就是要很早起来进城才能找到车位。
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工人面临着一种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而另一方面很多公司说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工人可以在生产各种产品的工厂、在建设工地和在加工企业找到薪酬不错的工作。但是激烈的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健康保险和优厚的退休待遇都对工厂的收益产生了冲击。大批企业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较为廉价的国家去了。俄亥俄居民62岁的赫比梅斯就是下岗群体中的一员。
我一直在努力弄清什么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工作，但到现在还没答案。
一般来说，人们广泛认为自动化扼杀了一度薪资充裕的劳动岗位。
很多人说机器人会取代人类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机器人只是在优化我们所做的工作。
经济学者说，答案可能就在传统的学徒概念中。学徒就是通过课堂学习和上岗实践补充技术岗位的劳动大军。在丹麦等国家，这个传统挽救了大批可能会流失到海外的工作机会。
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丹麦的工作机会加起来比15年前还要多。
2016年，美国有1.46亿个职位空缺，但只有500,000个由学徒填补。机器人技术学徒37岁的 AJ 舍尔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学徒。
我告诉别人我是学徒工时，他们首先要问的就是你挣钱吗？回答显然是当然，挣很多钱。
很多美国工厂现在就提供学徒机会，但是这个制度在全美扎根需要政府增加拨款。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还没有就此展开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的，下面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主题旅馆不稀奇，但是以监狱为主题的旅馆并不多。泰国曼谷开了第一家监狱旅馆，像极了一所真正的监狱。旅馆的每个房间都设置得像囚室一样狭窄，黑色的门窗营造一种被禁锢的感觉，还有金属栅栏和双层床。客人们可以购买店里提供的斑马条纹睡衣，每件21元，也可以背朝墙壁拍摄大头照。这个旅馆还有熄灯宵禁，所以想在这里狂欢通宵大概是不可能了。业主们说他们是受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启发，这个旅社从4月开业以来接待了许多泰国以及国外的旅客。房间的价格每晚25元至50元美金不等。俄罗斯一只马戏团里的大象化身为环保大使，号召大家保护环境。美丽的大象格尔达用他的鼻子拎起一把扫帚，参与到清理诺夫哥罗德市的志愿者团队中去。当地很多市民带着小孩蜂拥前去观看大象。公共大扫除是前苏联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惯例之一，但是现在比较少有强制性，更多的是志愿者活动。当然，格尔达不属于志愿者，他可是有酬服务，他的薪水是一些新鲜的香蕉。嘻哈饶舌近期在亚洲爆红，蒙古的说唱组合鱼象征邮票也开始受到关注。他们擅长将蒙古传统歌唱技巧加入到节奏又强又快的歌曲当中，然后用喉咙说唱，十分有创意。喉咙歌唱又叫做呼麦，在西伯利亚和中亚文化中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这位蒙古饶舌歌手说，自然是他灵感的来源，高山、岩石、落基山脉。他信奉萨满教，而萨满教中最高的神灵腾格里一直给他很大的精神能量。呼麦作为一个重要的民族传统，至今依然在蒙古的学校里面传授着。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